好，今天是冬季主日学的第一堂课，我们开始给大家介绍圣经书卷里面的另一个类型，叫教牧书信。那这堂课呢，也是由我和少林弟兄两个一起给大家来承担。那么中间会有很多的问题，是吧？我和少林会尽量来和大家一起来解决一些大家的疑惑，或者是有的可以是准确的答案，有的呢可能给大家提供一个思维的方式。那这堂课呢，这门课呢是一共13堂课，那这一学期呢可能会有圣诞节或者是元旦可能会放假，我们到时候看，不一定会停课了，要不然就讲不完这个课程，因为系统性的13堂课也该把它讲完。好，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一堂课，教牧书信，我们大概会用13堂课来把它讲完。那一共有三卷书，那我们第一卷书里面呢是6堂课，第二卷书是2堂课，那么第三卷书呢是4堂课，加上今天的简介一共是13堂课。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教牧书信，教牧书信究竟包括哪些书信，一共有3份，第一份呢叫提摩太前书，第二份书信呢叫提多书，第三份书信叫提摩太后书。那这三卷书信呢在圣经历史当中统称为教牧书信，但大家不要错过认为说这个是专门写给教牧看的，我们一般人就不看了，不是这个意思，它是主要教导教会的管理和牧养，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去阅读。那这三封信的写作是在三个不同的地点写的，第一封信提摩太前书呢可能在马其顿写的，那第二封提多书呢是在格林多这个地方写的，那第三份提摩太后书呢是在罗马监狱里写的。那这三封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同一个作者使徒保罗，有两个读者，一个呢是提摩太，一个呢是提多。那当时的这个保罗呢已经年过六旬，60到63岁左右的年龄，那当时的这两位读者提摩太和提多呢都是两位年轻的牧者，大概30岁左右，所以他们之间有30岁的这个差别啊，所以你能看到这是一位长者对年轻牧者写的三封重要的书信，也是这个牧者中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的作品。那我们要了解保罗的书信，必须要了解保罗的整个宣教旅程。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这个回顾可能超出我们这个课程的范围。那保罗一共呢在他的历史当中，圣经中记载了他详细的三次宣教旅程，如果把他从耶路撒冷到罗马这一段也叫做旅程的话，可以说是4次。那他的第一次旅程呢是从安提阿出发，经过塞浦路斯，然后到这个加拉太南部，也就是亚细亚地区，这次宣教是比较短，大概是他的第一次宣教旅程，走的路程比较短，主要集中在这个今天土耳其南部。那紧随其后呢就是他的第二次旅程，这次旅程呢同样是从 ITR 出发，就是出这个图上面看到这个紫色的线，他经过了第一次宣教的时候这些教会，探访了这些教会，然后呢跨过这个加拉太地区到达了希腊半岛。那在希腊半岛呢，从北边的菲律比到铁萨罗尼加，再到希腊，再到格林多，再回到以弗所，最后呢回到耶路撒冷来述职。那这个旅程当中呢，这是他第一次从把福音呢从这个希腊那个土耳其这边呢带到了希腊半岛。那这一次旅程呢是他花的时间比较多的。那这个旅程当中他居住的地方最多的是格林多，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那此后呢他就做了他的第三次旅程，那第三次旅程的起点还是安提阿，他经过了这个第二次旅行的这些教会，然后到达以弗所，他在以弗所呢居住了差不多有3年多的时间。那么就是在这个时候，以弗所这个地方呢就成为保罗外邦宣教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基地，那开始的基地是在安提阿，后来就转到以弗所。那以弗所待了一段3年以后呢，他就探访了他第二次旅行宣教的时候这些教会，然后返回了这个耶路撒冷。从此呢他就被捕，在耶路撒冷待了2年的监狱生活。那此后呢他因为是罗马公民，他又被从耶路撒冷呢带到了罗马。 那这一段旅程呢，圣经上不把它常规，不把它做作宣教旅程，只能说它是一次去罗马的旅程。但有的人呢，也把它归结为说这是保罗的第四次宣教。这样想也没什么错误，因为这次他不太自由，他是以囚犯的身份被罗马官兵在押的这个状态下到达罗马的，而且主要是坐船，他不像前两次他自由的。那我们知道一下他的这个旅程以后呢，就比较明白他的书信的结构。因为我们读新约圣经，大家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圣经里面这些书卷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稍微花一点时间来了解一下保罗的书信。保罗写信，他不是说无缘无故的想写一封信，他写信是因为有这个需求，有这个有需要。但他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大概是在48年左右，这次宣教的时候他没有写任何东西，他出去就是把基督的福音传扬给当时的这个加拉太地区，没有写东西。但是当他第一次宣教回来，他紧挨着就做了第二次宣教，也就是50到52年的时候呢，他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第一次宣教的那个有一个教会叫这个铁萨罗尼加教会，这个教会里面呢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老年人比较多一点，那这些长者呢就过世了。那保罗宣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基督会再来和我们一同要治理天下。那这时候呢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他说这些基督徒，你看基督还没来呢已经过世了，这多可惜啊，是不是旧恩就丢掉了呢？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呢就针对这个问题写了两封书信，叫铁萨罗尼迦前书和后书，主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基督再来的问题。所以他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基督再来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你就看到他写的第一封信不是罗马书啊，是铁萨罗尼迦的前后书。那紧随其后呢就是他的第三次旅程的开始。当他第三次旅程到达格林多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他走过的这个加拉太地区的教会出了问题了。加拉太地区的教会经过2年多的时间呢，已经把保罗当时宣教告诉他的这些基督福音呢全都忘掉了，背离了真道。所以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加拉太书是保罗写作里面的措辞最严厉，可以说最不客气的一封书信。他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问候，直接上来就告诉加拉太教会说，你们这些人太让我失望，太让我稀奇，你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离开了主的真道，而去跟随了别的福音。所以你读加拉太书就能读到这个味道。为啥呢？就是因为他在第三次宣教刚开始的时候，快结束的时候，第二次宣教快结束的时候，他就发现加拉太教会这个问题，就写了这封书信。那在他的第三次旅程当中，他主要的居住地是在以弗所。当他在以弗所的时候呢，他得知了他的第二次宣教的时候的重要教会格林多教会出问题了。格林多教会是一个有钱、有恩赐、有人才的教会，而且是一个大型教会。那这样一个教会出现了重大的信仰问题、生活问题，尤其是对主的圣餐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哄笑。那这时候呢，保罗发现这个性质严重，他就给格林多教会呢写了四封书信。那我们圣经当中只收集了前书和后书，其实他的两封而已，那中间有两封信是没有收入圣经的。那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人物，一个是保罗，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提多，这三个是非常重要的同工。那解决了格林多教会的问题以后呢，保罗就去过格林多，那和格林多教会是皆大欢喜。这时候呢，他就进入了他第三次宣教的尾声。他这时候总结了他过去整个这个三次旅行的经验，再加上他在基督里面所领受的神的祝福，他就对整个福音过程呢写了一个大总结。这个大总结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罗马书。所以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你知道罗马书里面是保罗这个神学思想最完善最完整，罗马书也被誉为是保罗这个神学思想里面最经典的一部作品，就是因为他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他对主的领受以及三次宣教的这个经验全部放在一起，他也表达了他的福音要从这个希腊半岛要整个到这个西班牙去， 这样一个宣教的意向，以及他对整个基督教的这个从因信称义到基督教生活讲得非常详细的结束。好，那么此后他在罗马这个耶路撒冷被捕的时候呢，就没有写过任何东西。随后他就被转到罗马的监狱里面，这时候呢，他就写了四封书信：哥罗西书、腓利门书、以弗所书和腓立比书。那这四封书信呢，都是在他在罗马东监狱的两年写出来的。那主要的这个同工呢，是提摩太，和他一起做的。那我们在读这部分四卷书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时候的教会已经有差不多七八年的历史了。那教会在这七八年当中呢，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同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督信仰的真谛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教会生活当中应该怎么生活。所以他谈到了如何护教、如何生活这样一些问题。那这四卷书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那随后保罗从罗马被释放以后，圣经当中就再没有记载过他的详细旅程。那我们从各种其他历史资料知道，保罗从罗马释放以后呢，他曾经回访过他前面宣教的这些教会，主要是加拉太地区和这个 马其顿地区，也就是希腊半岛。那么在这次回访的过程当中呢，就写了这三封信，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想介绍的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这三卷书呢，统称为写给年轻牧者的书信，统称为教牧书信。所以我们大概对他的历史和他为什么要写信呢，有一个了解之后，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保罗的书信的结构。那我们要认识一下作者保罗，大家对保罗呢应该说非常了解，我们大概跟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保罗的原名不叫保罗，叫扫罗，这是他的希伯来名，也是犹太人的名字。他的这个名字呢，就是这个以色列王朝时期的第一个君王的名字扫罗。那他后来呢改成保罗，这是他的希腊文，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所以他有一个希腊名叫保罗。他的血统呢是以色列人，可以追溯到便雅悯支派，所以他是一个比较正统的犹太人。但是他不是出生在耶路撒冷，他是出生在这个大树。大树城呢是在这个土耳其的南部，也就是加勒泰地区。那个地区的省市呢是与基利加省。这座城市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与类似于大学城，像我们中国的北京、西安、上海，就是大学集中的地区，大概是这样。所以教育程度很高，所以那座城市里面有好多年轻人，而且都是大学生。他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城市大树。所以他的教育背景呢是比较完善的，他从小接待的是犹太文化教育，而且他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老师加马列，是当时的最著名的犹太拉比。那如果说保罗不去信主的话，他将是下一任犹太拉比的接班人。所以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高材生，也是一位这个学霸。所以他对犹太律法、对犹太律法师、对法律这个系统非常清楚。他的侍奉呢非常热心于犹太教，所以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呢，他是逼迫基督徒。他逼迫基督的原因是因为他热心于犹太教，这是因为他对基督教的不太认知，对他的这个认知不够而产生。那么神对他的呼召呢，是让他做外邦人的使徒，要做新约的作者。那我们可以看到新约当中三分之二的书卷都是由保罗来书写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这个人呢，他有深厚的犹太背景，有深厚的希腊背景，又是罗马公民，又是以色列的血统。那这样一个身份的人呢，就使得他在新约当中能够成为最优秀的这个外邦宣教士，既能讲清楚犹太历史，又能讲清楚外邦历史，又能把罗马公民的身份保留下来，可以走遍罗马来宣教，这给他的宣教带来了很大的这个方便。那对于这个人呢，我们想详细的了解一下他的一生究竟做了些什么。保罗的出生呢是在公元三年的时候，那他如果这样算的话，他应该比耶稣要小个七八岁。那么他在二三年的时候， 也就是那时候他20岁的时候，作为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就开始受教在加马列的门下，成为当时最优秀的犹太拉比这个训练的门下，所以他对犹太历史非常清楚。33年的时候，也就是基督刚升天一年多，他是以迫害基督徒的身份出现的，作为一个犹太教信徒来迫害基督徒身份出现。34年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在去大马色格的路上，把他给这个蒙召他，让他作为外邦人的使徒。那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读到这一段历史啊，他就从此成为外邦的使徒，由一个犹太信徒变成了一个基督徒。那48到49年的时候是他的第一次宣教旅程，50到52年呢是他的第二次宣教旅程。那这一次他在格林多待的时间最长，大概1年半。那么52到56年呢是他的第三次宣教旅程，他在以弗所待了将近3年的时间。那到56到58年呢，他是被囚禁在耶路撒冷，那这两年当中呢没有写任何东西。那60到62年呢，他是囚禁在罗马，那这时候呢他写了4卷这个监狱书信。那到63到64年呢，就是我们今天教牧书信产生的时代。那这个时候呢，有人把它称为保罗的第四次宣教。大家注意，这个宣教历史在圣经当中没有其他书卷记载，使徒行传里面并没有记载这一段内容。那么65到67年的时候呢，他就被囚在罗马，第二次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67年的6月29号，他被罗马政府呢处决，当时处决的地方呢是在罗马城南部的叫奥斯蒂亚这样一个地方。这个有一个叫这个行刑场，这个行刑场叫艾奎塞维行刑场，以斩首的时候是把它处决掉了。那我们今天要去这个地方旅游的话，就在这个行刑场呢建了一座叫圣保罗大殿的这个教堂。那右边这个图呢就是那个教堂门口的它的雕像。如果我们去这个地方旅游的话，你就看到为什么要把那个教堂建在那儿，因为他被杀在那个地方。那么罗马前主教把6月29号作为对使徒圣保罗的纪念日，所以这个日期呢可能不一定准确他死于那一天，但是罗马天主教把这一天作为他的圣徒纪念日。所以对老保罗这个人来说呢，历史上对他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他是伟大的福音使者，也是伟大的教会领袖，也是伟大的圣经作者，也可以说是伟大的护教师，护教的导师。所以在历史当中对基督信仰里面人为人物的评价当中，当然基督信仰的第一位就是我们的救赎者耶稣，紧随其后的就是保罗，然后就是耶稣的大弟子彼得，再者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所以在整个基督教历史当中对他的评价是最高的一位使徒就是保罗，他是名列在耶稣子后的第一位人间使徒，他比耶稣的弟子彼得还排在前面啊。那我们再看看第二个方面，就是这是教牧书信的读者。读者呢一共有两位，第一位呢是年轻的提摩太。那我们从保罗的书信当中来了解这两位读者，因为其他资料比较少。那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是这么称呼的，说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所盼望的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所以你能看到保罗对这个信徒呢有很高的评价，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儿子一样，是属灵的儿子来称呼他的。他是一位敬畏神荣耀神的这样一位年轻的这个牧者，他的名字提摩太的意思就是敬畏神和荣耀神的意思。那我们对这位作者的了解还算可以了，我们大概可以准确的知道这位呢他不是出生在耶路撒冷，他出生在路斯德，也就是保罗的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在加拉太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南部遇到了这个小伙子，然后呢第二次的时候呢就跟着保罗宣教去了。那这位小伙子他的父亲是希腊人，他的母亲呢是犹太人，所以他是一个混合家庭出生的孩子。那他从小呢就受他的母亲和他的这个祖母对他进行犹太传统文化的教育影响比较深， 所以这个年轻人呢，熟读犹太圣经，他的祖母和他的母亲对他的信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以他对整个旧约圣经非常熟悉。他是这样一个背景下出来的年轻人。那么这个年轻人呢，我们对他知道的历史，我们大家在这儿概述一下啊。我们不知道他生在哪一年，对他的年龄、出生日期不太清楚。我们大概可以从48年的时候呢，他就出现在圣经的记载当中。这个时候呢，保罗第一次宣教到达路斯德这个地方，这个年轻人呢就在这一次就信主了。所以他是一位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所得到的一个果子。那么到58年的时候，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年轻人就随着保罗一同参与了保罗的宣教旅程。所以保罗从此以后的第二次、第三次，一直到罗马，一直到最后的第四次旅行，都有提摩太的陪伴。所以这个人对保罗的这个宣教旅程产生了重大的这个贡献。但是这个人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希腊人，所以保罗在带他的时候就有一个障碍。因为保罗是犹太人，他可以进出犹太会堂，那这个希腊人你是不能进出犹太会堂的。那怎么办呢？保罗亲自为他行了隔离，是让他成为一个犹太人可以接纳的、可以进犹太会堂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亲自按手在他的手身上，亲自为他行了隔离，亲自为他进行了属灵的祝福。所以你就看到保罗对这个年轻人是期望蛮大的，给他很多的这个关照。那在保罗的宣教旅程当中呢，他曾经代表保罗访问过铁萨罗尼迦教会，也就是铁萨罗尼迦教会出好多问题都是透过提摩太来解决的，格雷诺教会的问题也是保罗和提摩太一起来解决的。那后来呢，有好多书信是保罗和提摩太联名写的，比如说格雷诺后书、腓立比书啊、格罗西书啊、铁萨罗尼迦的前后书啊、腓利门书啊，这都是保罗和提摩太两个人同时署名而写的书信。那到60年到62年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东监狱，这时候呢，提摩太是陪伴在他的身边的，作为一个年轻的这个一个信徒陪伴在保罗的身边。那63到64年的时候呢，保罗从罗马释放，那他就派了提摩太去了哪个教会呢？就是去了他最重要的一间教会，以弗所教会。所以当时呢，提摩太就被派往以弗所教会，接任以弗所教会的牧者，或者用今天的话说叫监督或者长老。所以有人认为是提摩太是以弗所教会的第一任长老，这种说法有他的道理，因为保罗派他去那儿。那究竟是保罗和他一起去的呢，还是提摩太先去的呢？其实圣经上的资料并不完整，我们不太容易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么当保罗再次被捕在罗马东监狱的时候呢，保罗就给这个提摩太写了第二封书信，提摩太后书，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要求提摩太尽快从以弗所呢赶到罗马来和他见一面。但是呢，很遗憾，提摩太并没有及时赶到，保罗已经被处决了，所以并没有在最后的时候呢见到他这位非常忠诚的他成为属灵儿子的提摩太，这是他的一点遗憾。那提摩太随后也被捕了，也释放过，那以后呢资料就不全了，我们就没办法考证他后来是怎么样。那么在保罗被处死的这个时候呢，提摩太大概35岁左右，比如说他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宣教士。那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最后死在哪，但是呢，罗马铁主教会把每年的1月26号定为提摩太圣人纪念日。因为罗马铁主教他还是对这个历史资料他有他的考察方式，所以这个日期我觉得也是可信的，可能提摩太就是殉道于1月26号。但其他资料的确太少，我们没办法去准确的考察他。那么下一位读者就是提多。提多这位读者呢，也是比较年轻的一位，他和提摩太呢相差不了一两岁。那我们从保罗对他的评价当中呢，有这样的记载，就是他写给提多的信里面说，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和敬虔真理的知识， 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应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写信给基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那我们从这一段描述里面你可以看到，保罗对基多的称呼和对提摩太的称呼是一致的，把这都称为他属灵的儿子。那提多这个字的含义就是心情愉悦、众意的意思，就是让人感到满足、众意这样一个含义。所以你发现他的名字和他的人很像，他是一位让保罗感到满足、众意的是这个接班人、牧者。所以这是一位年轻的读者。那么对于提多的资料呢，就不像提摩太了，他的资料非常少，我们都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甚至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信主的，也不知道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只知道呢他是一位希腊人，他也没有受过隔离，他并不像提摩太，提摩太的话保罗亲自给他隔离，那么提多并没有受过隔离，这是我们知道的内容啊。那么49年的时候这个人才出现在圣经当中，他是随着保罗、巴拿巴和安提阿的信徒到耶路撒冷做第一次宣教工作报告的时候他去过，其中有这个基多的这个随从。那么这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保罗完成了第一次宣教以后回到耶路撒冷述职，开的第一次耶路撒冷的宗教大会，这时候呢基多就跟着他去，所以他和保罗认识的时间还是蛮久的。那52年到56年的时候呢，保罗曾经派他去格林多，去他的目的呢主要是收集一些捐款来对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这个门徒们提供一些经济上的帮助。那么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基多显示出了他处理教会问题的各种智慧，所以他对保罗在处理格林多教会这个问题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和很大的帮助。那么到61和64年的时候呢，这个人呢就被保罗派到这个格里底，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克里特这个小岛上去牧养一个教会。那么这封书信提多书就是写给当时在格里特的提多，那格里特这个地方呢也是提多在这儿作为监督、作为教会的牧者，有人认为也是这个教会的最重要的牧养人物之一。那64年的时候呢，他就被保罗招到一个地方叫尼哥波利，要和保罗在那儿会面，那这些信息都出现在提多书里面。那么在65年的时候呢，他保罗又派他去达尔马提，那达尔马提呢就是今天的科罗地亚，他在这个希腊半岛的最顶端那边上去，所以挺远的啊。那此后的资料就不详了，我们并不知道提多最后结局如何，他死于什么时候并不清楚。那罗马天主教呢也好像没有对提多的一些特别重要的一些纪念日，所以我们也没办法考究他最后到底死在哪，什么时候死的也说不清楚。好，那我们现在呢大概看一下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呢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三份书信为什么要写啊。那我们知道保罗是在囚在罗马，那罗马释放以后呢他要回访探访当时在亚细亚和希腊地区的教会，那这时候呢他派了提摩太去以弗所，派了提多在格里克里特这个小岛上面，那究竟他们是一起去的呢还是先后去的呢，这个我们说不清楚啊，历史资料也没办法再考证。总而言之呢，保罗和这个提摩太都去过这个地方，去过以弗所这个地方，应该是他们在那儿有一次会面，让这个给提摩太在牧养跟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一些指导，有一些交流。但是当保罗到达腓立比的时候，他发现呢给提摩太的一些交代的事情呢可能需要有一些强调一下，需要用书面的形式呢给他留一些让他以后可以参考的东西。所以当保罗到达腓立比的时候呢，他就给在以弗所的提摩太写了一封书信，那这封书信呢就是我们教牧书信的第一封提摩太前书。 那这本书信里面呢，主要在教导提摩太要注意防护异端，牧养好教会，然后呢要把教会的组织管理系统建起来。那么当他到达这个格里特的时候，他从格里特又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这个格林多。那这时候呢，他发现在格里特的这个教会呢也有一些问题，和以弗所的教会很相似。所以呢，保罗在这个时候呢就写了第二封书信，写给提多的。那这封信呢就叫提多书，是从保罗在格林多教会写给在格里特的提多。那这封信中写的内容呢和以弗所书非常相似，也是要让这个提多做好教会的管理和长执的选举，以及防止这个异端和邪教的入侵。那保罗随后呢去过一个地方叫尼哥波利，他在这个地方呢，他要求这个在提多书里面要求提多很快到这个地方和他见一次面。那么这次见面究竟怎么见的，我们在资料当中也不太好考究，所以也没办法给大家介绍太多东西。那随后呢，保罗应该去过西班牙，西班牙宣教结束以后呢，保罗再次被捕在罗马。那这时候呢，他第二次在罗马监狱当中，他在已经到了65、6岁了。那这时候他的感觉是这次获释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他在罗马呢就给当时在以弗所的提摩太写了第二封书信。那这封信呢就是提摩太后书。那这封信表达的感情就非常私人化，他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希望提摩太赶快放下手中的事儿，到罗马来，我们再见一次面，有可能我可能在罗马活不了太久了。那很遗憾的是这个事情最后没有实现，因为某种原因，那时候的交通不像现在，从这个以弗所到罗马是需要很长时间的。那提摩太并没有能够最后见到保罗一面，保罗就被处死了，所以最后呢保罗处死在罗马。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三封书信写作的这个大概历史背景和他为什么要写作的年代呢，大概是在63到65年左右。那主要是两位听这个读者提摩太和提多是在两个不同的教会做这个重要的牧养工作的，写作时间是63到65年左右。那这个呢历史呢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那么为什么保罗要在这个时候写这样的书信。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问一下，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和当时的格里底教会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保罗觉得说我非得写一封信给他呢？因为那时候写信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事情。但我们考察一些历史资料和圣经当中一些记载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呢有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以弗所教会的有人呢在传异教。注意这个地方的传异教啊，不是指的说教会外面有异端邪教的兴起，不是，是指的教会内部有人在传讲非正道的一些异端和邪教，是指的这个，是在教会的讲台上传讲异教。那这个是保罗非常看重的，那是不允许的。第二个呢，他发现的教会里面呢有一些人讲话是无凭无据，他叫荒谬无凭的话语，大家随口说，想怎么说怎么说，想怎么解读怎么解读，没有依据的这样的一些讲话方式。那第三个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呢，就是大家在追溯家谱，哎呀，我是这个支派的，我是那个支派的，我们家的老祖宗是谁，大家都在家谱方面做无穷无尽的追求，好像认为说你追一下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就比较有身份，或者说我是大卫的子孙，我就比较有身份，大家都在搞到这样一些事情。保罗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第四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是教会里面的组织不太健全，所以保罗要求提摩太说，你要在这个教会里面设立监督，设立执事来管理教会，你不要让这个教会变得无组织无纪律。那这是当时以弗所教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从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看得到。那么格里特这个地方的教会呢，相对和以弗所还不太一样，因为以弗所保罗在那儿待过好多年，所以他的信仰根基还是蛮稳的。但是格里特呢并不是，保罗在那儿待的时间很短的。那么这个地方的信徒怎么办呢？圣经上说常说谎言， 那作为一个教会的基督徒，整天满嘴谎言，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见证。所以这个地方的教会极多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解决基督徒的诚信。第二个呢，圣经说又残又懒。我们知道格里特这个地方是一个小岛，这个小岛上面的人呢都是以打鱼为生，所以这个地方的人呢可能比较懒惰，既不想打鱼又不想晒网，所以整天就想躺在那儿一吹一喝就好了，不想干活。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荒谬的言语，这可能是当时教会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家说话无凭无据。那么第四个问题呢，这个地方的教会也是没有严格的组织关系，所以保罗让这个提多呢，你在这个地方选立长老，选立执事来管理好这些教会。那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的这两间教会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那除了圣经以外，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这两间教会可能面对的一些，就我们在圣经里面不太直接用文字看到，可能有这么三个方面的内容呢，是比较切合当时实际的。第一个内容是从信仰上讲，那当时的教会呢，其实已经有这个十几年的历史了，那这时候呢，他的信仰根基是有的，但是人们往往会走回头路。比如说因信称义，保罗在加勒太书、在罗马书已经阐述的非常明确，但并不意味着后来的教会就不会出现因信称义方面的疑问，或者说不会背离因信称义的真道。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十来年以后的教会，比方以弗所也好，这个其他的教会也好，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犹太主义思想。这个思想在讲啥呢？就是基督徒必须要守犹太律法，如果不守犹太律法，那你就没法得救。比如说律法加上信心才能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其实这个问题呢，是保罗宣教的时候的主要问题。那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第一次宣教回来，第一次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耶路撒冷大会召开的问题就是这个，是因信称义还是因律法称义。那么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所以保罗在这儿呢，在他的经文当中描述，就是说律法是好的，他是为那些不义的人设立的，是那些不法的人设立的。所以不是说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称义的人一定要凭着律法能怎么样。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那律法那我们是没有这个救赎功能，所以我们对律法知罪就好，不需要成为信仰得救的根基，不需要成为信仰的凭证。所以这是保罗的教导，这些教导呢，早在这个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就讲清楚了。所以保罗在这儿并没有详细的阐述，只是告诉当时的人，信仰的本质还是因信称义，不要受犹太律法主义的影响。那第二个可能困惑当时教会的问题呢，也是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当我们信主十来年以后呢，我们发现社会上的好多东西其实仍然存在，社会的黑暗面仍然存在，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质的诱惑啊，罪恶的诱惑，身体的诱惑都有。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一个比较，说到底我们信仰这个属世的生活好呢，还是我们在基督里好呢？所以当时的教会就面临一个问题，我们的爱心从何而来？我们在教会里面如何表现出基督的爱来？所以这个呢，我们把它反对面叫禁欲主义，就是把自己的身体认为是物质的，一定会犯罪，所以呢要操练，有时候呢用一些刻薄的手段把自己的身体割开或者苦待，让自己的身体不犯罪。我们知道马丁路德都做过这样的事，就把自己绑起来，把自己用鞭子抽，不要让自己犯罪。但有的人呢甚至因此离开这个世界，到一个地方去这个隐居起来，避开世界的这些不良作风，世界上的这个诱惑。那还有一些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基督徒应该是从政，所以不要嫁娶，做一个重庆的这个年轻人多好。第二个呢，说是吃的东西，基督徒啥东西能吃，啥东西不能吃，吃了东西就坏了，就这样一些，在追求一些敬虔的行为，这个呢，我们把它统称为禁欲主义。那保罗的教导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因为你们这样禁欲，并不能使你们成为一个优秀的基督徒。他说你们在基督里的爱心是出自你们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而不是那些你对身体上的苦待，或者说你对这个行为上的敬虔，这个不能使你 表达自己的爱来。那第三个在当时的教会的问题里面，就是大家都有一个教会秩序的问题，就是教会当中究竟应该怎么去管理，怎么去遵守上帝的这个创造。那么当时有个问题，就是男人们都在愤怒纷争，女人们呢都在追求奢华的打扮，然后追求在台上讲道。所以保罗在这几卷书里面的教导里面非常清楚，他说男人们不要去争论愤怒争论，女人们不要真想着在讲台上讲道，要好好的去侍奉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他说你要设立长老，设立监督，设立执事。所以他说你们牧者要为人死表，不要去整天追求这个人们所追求的，男人之间互相争执，女人之间互相争美，那这都不是教会里面应该有的。所以他在强调教会应该有严格的秩序，男女有别，先男后女，先造男后造女。所以这些思想呢，都在这三卷书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从保罗的教导当中可以推测，这些问题是当时教会所面临的问题，所以需要得到解决。好，那么这些解决完以后呢，我们就把今天这三封书信放到一起，提摩太前书、提多书、提摩太后书，这三卷书因为他写作的内容和征求的这个问题非常相似，都是在教导两位年轻的牧者如何建立和牧养教会，如何抵挡当时教会的异端。这就是这些书信的基本特点，就一个作者写给两个年轻的牧者这三卷书。那这在三卷书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属于私人书信。那我们知道私人之间写信嘛，一般就会吐露真情，一般的结构不是那么密切，就是想起啥写啥，有时候呢会面面俱到。那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给父母亲写信，你有没有像我们今天写公文这样？不会吧，我们都是想起啥写啥嘛。爸爸给我们写信也说天冷了注意多穿点衣服，别在外面吃凉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非常具有这个情真意切的一些话语写在里面，所以它比较诚恳。那这三封信呢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而且是面面俱到的，有基本信仰，包括因信称义的，有行政组织和管理，有关于男女秩序的问题，也有管理教会的执事的选举，关于食品，关于婚丧嫁娶，关于家庭与教会，夫妻与父子子女之间的关系，这个孤寡贫穷的关系，末世的问题，个人的修行，以及爱人爱神的教导。最后说每一个牧者都应该宣道释经，要有正确的宣教和释经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三卷书呢它涵盖的内容比较多，也比较分散。那我们下面的课程当中呢会分专题给大家收集到一起，来一起分享这三卷书信。那么怎么来讲这堂课呢？我们今天是第一堂简介，那么下面呢有六堂课，我们会针对格林多前书，那个提摩太前书来给大家来介绍，有虚浮和真实，敬虔的侍奉，执事和监督，为人使表，劝导成长，勿知足勿贪，我说这六个方面给大家介绍。那么提多书呢比较短，我会有两堂课给大家介绍完，主要有两个内容，一个是节制，一个是正经的从业。那么后面的四堂课呢，我们是针对提摩太后书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是见证福音，做一个无愧的工人，然后末世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最后说一个牧者务要传道，这是你牧者的本质。那我们大概呢会在教牧书信当中呢给大家从这么13堂课给大家介绍。那么如果说我们对教牧书信想写两句话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写呢？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你会发现保罗并没有责备教会外面的人是如此的无耻或者说是不堪，保罗并没有把精力放在那儿，而是把精力放在牧者本身你该做什么。他说牧者作为自身，你要持守从政的真理，这是牧者的第一重要的。第二个，你要为人死表，成为群羊的榜样。所以保罗的着眼点不在乎教会的外边， 也不在乎其他弟兄姐妹们。他说你们做牧者的一定要持守纯正的真理，要为人师表。第二个他讲的重点就是牧者有职责，你们是神所拣选的牧羊者，所以你们有职责。职责的干嘛呢？就是管理好教会。怎么管理？设立执事，设立长老，然后呢培养年轻的圣工。那这是保罗从这三封书信里面告诉年轻的这个牧者你们要做的事情。所以你能看到这些东西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帮助其实很大。所以被称为教牧书信，就是因为这里面讲的全部是和教会牧养至关重要直接相关的内容，所以被称为教牧书信。那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读一读，我们要知道读这个，知道我们基督徒的自身应该注意什么，知道我们基督徒的职责是什么，也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作为牧者他们的难处在哪里，也知道说在这个教会牧养当中，长职学子有同工培养方面，其实教会有很大的责任，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很大的责任。那么我们把这些主题全部放得清楚一点的话说，在一个教会里面牧养里面要警惕各种异端和邪教，要善待会众，甘为仆人，随处祷告，严以律己，敬虔知足。所以保罗大概在这三封书信里面呢提到了这六方面的内容，那这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的教会也应该注意这六方面的这个内容啊，警惕各种异端在我们的教会内部兴起，要善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应该甘心做主的仆人，要随处祷告，严以律己，要知足敬虔。那这些对我们基督徒的成长，对我们教会的成长都是至关重要的。那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我们一起看大家对这门课还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或者是有什么你自己的独特看法，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吧。